中国商务部在1月13日表示，中国去年吸收外资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吸引外资的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在美中激烈竞争，亦都是频频遭到政府监管打压的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高达 17.1%。对国际投资者来讲，刚刚过去的2021年似乎是在未来可以是一个令人倍感不安的年头。去年夏季，在中国政府突然掀起的监管风暴打击当中，中国科技股遭到大规模的抛售，美国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在7月底的几日之内是市值就蒸发了5000多亿美元，华尔街损失惨重，而且是顿感前途未卜。而在该个时间以来，各类负面的消息不断，各种突如其来的打压、监管的收购，令到私营企业是一个接一个地遭受到数十年以来最严厉的打击。中国一度爆发式的增长的房地产行业亦都陷入了前所未有过的恐慌，中国经济一些的结构性的矛盾就越发突出。不过除了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之外，自2000年以来一直跟踪中国风险投资交易的国际投资研究公司普瑞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际风险资本投资者在2021年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创下了新高，总共向中国5000多家的初创企业投资高达129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在过去的星期三的报道有关的消息时候指出，中国不单止吸引了创纪录水平的投资进入科技行业，而且和往年不同的是，过去一年的大部分资金流向是北京最为重视的优先发展的产业，比如是半导体、生物技术以及信息技术。而此外，成员包括有世界所有主要商业银行以及金融投资机构的国际金融协会这个星期表示，中国股市上个月吸引了125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债券吸引了101亿美元，而中国以外的所有新兴市场的股票仅仅是吸引了不到是38亿美元。华尔街多年以来一直是渴望是挤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而在中国经济危机四伏接二连三地出手打击是私营企业，美中关系继续恶化的去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去年八月，继花旗集团成为首家获准在中国开设托管企业业务的外资银行之后，摩根大通获中国监管部门批准成为首家外商独资券商，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是迪蒙，在对中国赞誉为是全世界最大的机遇之一。中国监管机构紧接着又在10月宣布高盛集团亦都获准成立类似的企业，全资持有他们在在华证券业务的申请，朝着向国际金融机构开放又迈出了一步。而此外，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是公布，他们中国全资子公司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经获得到中国证监会给予他们的业务许可证，批准贝莱德以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形式展开业务活动，成为首家获准在中国独资开展公募基金业务的外商资管系公司。该公司在去年建议投资者将他们对中国的投资增加3倍，并且在去年的9月时候据说已经是迅速地筹集到10亿美元的资金。自去年以来增加的中国外资控股商还包括摩根士丹利证券、瑞信证券、瑞银证券、星展证券以及是汇丰前海证券等等。彭博新闻最近的一篇报道透露，摩根士丹利正在寻求今年在中国获得5张新的银行牌照，而高盛集团则是努力将他们的员工人数增加1倍。花旗集团已经在上个月申请了证券交易以及投资银行许可证，并且计划在今年申请期货许可证。最近接踵而来的这一类的新闻还包括总部位于上海的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1月14日宣布成为首批为中国第三家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清算以及是结算服务的外资银行。而此外，去年12月底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亦都由外资是转独资持有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高级的经济分析师金杰克说，从投资组合的角度来讲，公司将他们的投资回报最好的地方是进行投资，而中国对外资是颇具吸引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其他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因为病毒大流行而遭受重创。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中国总体增长率正在放缓，但是仍然比世界其他的地区好，因此投资中国的工厂、中国的企业在华尔街的投资者以及投资基金来讲都是情理之中。去年刚刚辞去中国欧盟商会政策以及咨询经理的金杰克说，中国虽然出台了一些严厉的监管措施，但是相对来讲仍然是仅是限于少数几个的行业，譬如是互联网科技公司、教育补习、加密货币以及房地产业，但是并未有触及到经济的很多其他的产业。中国仍然有很多的投资机会带动强劲的回报，很多的企业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和硅谷媲美。他还说，尤其是很多的小公司，他们目前在北京的雷达外运行，很多的华尔街投资者看到这一点，他们会认为在这些新兴科技公司当中投资其中一个初创公司并不需要太多的成本，但是回报可能非常之高。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最近在一份宏观经济趋势的展望报告当中表示，2022年中国外商投资仍然将会维持高位，中国经济基本面以及是在市场的规模、产业的配套、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仍然是对外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高盛的首席执行官所罗门去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新经济论坛上说，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如果不参与你就不是高盛。他还说，虽然有可能会有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但是他们从10年、20年、30年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不是未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华尔街可以说是美国社会中为数不多的真正的老朋友，几十年以来虽然经历过各种剧烈的政治、经济的动荡，但是一路走来对中国不喜不舍。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这个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在逐步取代美国而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总裁布雷默是最近表示，大公司的高管是甚至计划今后还是在中国加倍投资。他们是几乎每天都和西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交谈，他们会告诉你，总的来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计划在未来10年里面在中国开展更多的业务，而不是更少。布雷默上个星期是对雅虎财经表示，原因是很简单，这个就是因为中国步入正面的方向，到2030年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企业最终要在它的市场所在之地栖身立足。但是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亦都开始质疑对中国投资是否会真的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他们指出，除去了美中关系的政治风险以及国家安全等因素之外，比如仅仅是就股市投资而言，中国股市投资回报表现远远不及美国。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过去一年的综合股价指数为负增长，在星期五的时候较一年前下跌了45点，或者是负 1.27%。 相比之下，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复合增长率为是 20% 多。经济调研机构中国铁皮书的首席执行官米勒表示，中国当今很多严重的问题被大多数关注中国的人完全低估。他指出，在政策界基本上是谈论的都是中国崛起的威胁，而华尔街世界里面大家所谈论的是如何看准了这一块玉土上面发财致富。米勒在这个星期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一次中国经济问题的研讨会上面说，但是现时没有足够的讨论来探讨关于中国未来20年当中面临着的巨大挑战。他质疑中国在崛起的20年之后仍然会继续沿着一条不直的直线攀上统治世界的巅峰。曾经作为西方贸易官员在北京任职多年的金杰克说，虽然不能够讲西方国家的投资者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 但是华尔街的高管在决策过程当中一般是只是算了经济账，重经济数据而忽略政治因素，他们会查看公司以及年度的报告当中的数据，查看市场的预测以及风险和回报的方式，但他们是没有考虑到政治。他说这些高管作为决定的方式和他们在美国的决策方式是没有任何的不同，并且没有考虑到一党制国家以及一党制的独特性质。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莫里希说，美国的投资者虽然亦都知道中国有政治上的风险，但是自认是有把握最终会是无伤大局。美国半导体公司英特尔最近是因为涉疆言论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了公司最终向中国公众进行道歉。莫里希对美国之音说，对他来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好像英特尔刚刚的事件，大家是有一些人会有些小口误，包括低层的管理人员，而中国是会非常之气愤，会想美国是发泄满肚子的不满，但是就目前而言，大多数公司仍然是认为他们可以驾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